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2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看守所和洗脑班正念闯关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5日。前一段时间，我在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被绑架到派出所。深夜，我被非法关押在一个封闭的小院子里，有两个保安看着。望着星空，我向内找，修炼这么长时间了，自己还有许多人心没有修去，带着这些人心去注施正法，让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找到了迫害我的借口。我想起几个星期前做的一个梦，我拿到了一张考卷，考卷上面的题目好像都是带图的。我心想，只有小学生的题目经常是带图画的，就断言简单我都会做，然后就醒了。醒来后还暗自高兴，这题我都会做。可转念又一想，修炼是多么严肃的事情，怎么会简单呢？看看自己的修炼状态，每天忙于做事，并没有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。妒忌心、争斗心、安逸心、显示心等等，在不精进的状态下都很难抑制住，所以看似简单的题目还是答不好，也没修出慈悲心来。现在师父的正法已经接近尾声了，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，我必须严肃地对待修炼，精进实修。在看守所里坚持练功。初夏的深夜带着几丝凉意，清风一吹感觉有点冷了，我就想用练功驱一驱寒意，我就静静地开始练功。练完五套功法，天已经蒙蒙发亮，不知不觉中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睡梦中我听到了一个声音，走好以后的路，那将是金光闪闪的。我一下子就惊醒了，是师父，师父在鼓励我。第二天，警察去抄了我的家，然后把我非法关进看守所。体检时，我不听他们的指使，拒绝照相、按手印。几个警察轮番上来掰我的左手手指，掰不开。又换右手，还掰不开，再换左手。我攥紧拳头，求师父加持我，我变得力大无比。我一个近60岁的老太太，那几个警察折腾了半天，硬是没有按成手印。最后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，说，算了，不了了之。进了看守所，一个警察让我穿号服，我告诉他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不穿号服。他马上急了，说，我们这儿的每个人都得穿。我说，练法轮功的都不穿，坚决不穿。他说，你这个衣服不行，有扣子，有拉锁。我看了看我身上的衣服，说，那你就剪掉吧。这时他软了，说，那我给你找一个大背心吧。我说，好吧，谢谢你。一会儿他给我找了一件长袖棉毛衫。进了监室，我才知道屋里的空调开着，室内很冷。师父再一次帮助了我，让那个女警察给了我一件长袖毛衫，比我自己穿的那件衣服暖和多了。已经是半夜了，我轻轻躺在铺板上，想着刚刚发生的一幕，心里想，既然来了，我就要在这里证实大法，做好三件事，把在这里遇到的一切都当作是修炼，不用人心看问题，不辜负师父的关怀和厚望。 第二天深夜，我小睡了一觉，监室里的电灯长明，监控器就在我的头顶，巡监的警察半个小时来巡视一次，铁门哗啦一响，就能听到他的脚步声。铁窗外一片漆黑，我想，我要把这个环境开创出来，我应该起来练功。于是我轻轻地坐起来，双盘腿，立掌发正念，发正念中也发出一念，让这里的所有众生都对大法升起正念，然后一气呵成，把五套功法全部练完。从此以后，我就天天坚持练功。刚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是新来的，什么都不大清楚，好像心里没底，动了人念。练功的时候，就经常招来狱警的训斥。有一天，夜深人静，我站在那里练第二套功法抱轮。由于监室很冷，我就尽量抑制着身体别打哆嗦。突然，监室的小喇叭说，某某，别练了，睡觉。把我吓了一跳，胳膊、手、腿都不停地抖了起来。我想，这像什么大法弟子，可不能叫他看出来。我开始默念师父红银二中的诗词，一念中，坦坦荡荡正大穷，巨难伴我天地行，成就功德脑后事，正天正地正众生，真念宏愿金刚智，再造大宏一念中。念着念着，我的心稳下来了，身体也不抖了，不再理会他说什么，闭着眼睛练功。每天练功，我都努力抑制自己的负面想法，守住一念，让所有众生都对大法心生正念。几天后，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我去拿图纸，打开抽屉，拿起一个带红章的半透明图纸。这时，一个姓郑的人来了，从我的手中把图纸拿走了。我看到抽屉里还剩下一张半透明的空白图纸。醒来，我悟到，是师父把旧势力给我安排的图纸拿走了，我走在了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大道上。慢慢的，我练功，警察也就不怎么管我了。其中一个看到我还说，某某，你就晚一点起来练吧，多睡一会儿。这些警察们在一般的嫌犯面前说话时，个个盛气凌人，没有人敢冒犯他们。但是面对法轮功学员，他们每次发威，对我们都不起作用，反而让他们一次次丢面子。同屋的嫌犯都说，他们拿你们法轮功就是没办法。一次，一个警察不让我练功，气急败坏地让同屋的嫌犯拽我，同屋的所有人都被吵醒了。我听见有人起来了，我心想着，让所有众生都对大法心生正念，就继续练功。这时听见有人走到我身边，嘀咕两句，叫我怎么拽，我管不了。去了一趟厕所后，睡觉去了。之后我听到又有几个人起来了，也都上个厕所睡觉去了，谁也不管。早上起来后，他们说，人家法轮功又不吵人，轻轻地练功，你们警察就别管了，你们一嚷嚷，吵得大家都没法睡觉，你一句我一句都在为我说话。这时我感到了大法的威力，我练功证实了大法。慢慢的，我练功再也没人管了，这个环境开创出来了。我在监室里就是白天背法、发正念、讲真相。因为大法带有纯正的能量，所以大法弟子讲出的话，即使讲常人中的这层理， 人们也都很愿意听。当然也有的人对法轮功完全不理解，因为满脑子装的都是中共媒体的诬陷谎言，就说你说什么都行，就是别提法轮功。我就耐心地疏导他，使他去掉恐惧不安的情绪，渐渐地接受一些大法的真相。自那以后，我发现他特别愿意挨着我坐，总喜欢听我讲话。不知不觉中，他就变了，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祥和，大法的美好，内心的恐惧慢慢消失了。有一个年轻妈妈让我教她练功，她很聪明，第五套功法的动作很快就学会了，后来就时不时地给我比划一下，很得意的样子，显然她也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。还有一个年轻人，开始看他坐在那儿总是哭，平时不知谁的哪句话触动他了，他眼泪就下来了。我就从生活上关心他，帮助他，给他讲人世间得与失的关系，给他背师父的法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思畏气，自谓不公，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，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为幻所迷。他听了马上感觉心里舒服了，踏实了，所以他也与我一起背。有一个学佛教的人因为医疗纠纷被关了进来，我和他谈修炼，我说我们在哪里都应该是个修炼的人。我讲了许多大法的法理，晚上做梦，我和他坐上了一架直升飞机，一起飞上了蓝天，然后又飞了回来。我告诉他我的这个梦，他听了很高兴。师父安排了许多有缘人在这里，让他们明白了真相，生命得到了法轮大法的护佑。正念抵制洗脑班。从看守所一回到家，我就又被派出所、街道、居委会看管起来，单元门口有两个保安把守。两天后，不法人员又把我强行绑架到了洗脑班。对洗脑班的恶行，我早就有耳闻，所以在路上，我正告那些送我的人，到里面不许打人，不许强制，如果谁打人，我就给谁曝光。他问往哪儿曝光？我说往国际社会曝光，让全世界都知道。他无语了。到了洗脑班，一看有十几个人已经等在那里了，许多人都拿着手机在给我录像。我想的是，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，是一个维护宇宙真理的生命，我才是这里的主角。我让送我的街道干部告诉他们，不许打人，不许强制。他无奈地把我的要求告诉了洗脑班主任，然后我被送进房间。房间可以住四个人，两张床，上下铺，我睡一个下铺，另外是三个保安，他们对我进行24小时监控。一进房间，我就坐在床上，双盘腿准备发正念。房间里的几个女保安都急了，不让我盘腿，又叫来了男保安，还有负责转化的所谓帮教等等，他们都来拽我的腿，说这是这里的纪律。我说哪条法律不许人打坐，这是我的权利。他们七嘴八舌地强调这是学习班的纪律。我没有害怕，只是心里想，这么多人对我这样，是不是我有争斗心啊？又想， 我在这里代表的是大法弟子的形象，如果他们迫害我，我就绝食抗议。但是以往绝食的经历也告诉我，这样做会使周围的人不理解，给大法造成损失。怎样才能让世人能接受，从而理解大法，了解真相？我个人的事我可以退让，但是维护大法、弘扬大法的事坚决不能退让。发正念我怎么都能发，不一定追求那个形式。我的心态一变，环境马上就变了，大家都很快散去了。第一天上课，我就针对当前中共病毒、武汉肺炎瘟疫，给他们讲了明朝宰相刘伯温的预言。在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中，他用字谜的方式告诉了人们救世的谜底。其人一路走，引诱进了口，三点加一钩，八王二十口，人人喜笑，个个平安。这个谜底就是真善忍，知道并认同的人会人人喜笑，个个平安，走出劫难。几个帮教都觉得很神奇，让我写下来。我把字谜写下来，又逐字分析破解。他们说，还有这样的呢，是这样的，半信半疑。第二天，那几个帮教给我讲了他们掌握的所谓情况，来栽赃陷害法轮功。我说，中共历史上从来都是这样骗人的，他说的话我不信。晚上，帮教说，我们讲了一天了，你也理解理解我们，把体会写下来，并说，你也可以说你不清楚事实情况。于是，我写了几个字，对某某事，具体情况不清楚。之后，我发现每讲一个问题就要写一个认识，所以我说，以后一个字我都不会写，对你们讲的，我会告诉你我的看法，但是一个字都不会再写。我每天抬头挺胸来到教室作证，让自己像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。他们提的话题，如果我觉得对他们有好处，我就讲我对这事的理解认识，如果没有多大的帮助，我就不断地发正念背法。几天后，一个帮教不见了，过了好多天才回来。后来他说，没敢告诉你，怕你认为我生病是你发正念发的。大法慈悲而威严，这不是在警示那些还在对大法起负面作用的生命吗？晚上，他们还要求我写什么作业、体会。我说，不写，一个字都不写。之后的几天里，每天都这样。最后，他们不得不拿出他们的邪恶招数，开始惩罚我。课不上了，每天坐硬板凳，不让站起来。帮教还说，你不是忍吗？你就忍着吧。我说，我干嘛要忍呢？没有必要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坐在那儿，正好我有更多的时间背法、发正念。室内的保安对我挺好，看我坐的时间长了一点，就说，阿姨，你也起来活动活动，走走吧。几天过去了，作业还是没写一个字。帮教又开始换招了，不让我正常睡觉。来了一个说话生硬、态度蛮横的 A 男保安看着我，恐吓我。我坐在那儿抬了一下头，他就喊，不许抬头。我说，谁说的不许抬头？他说，就是不许抬头。抡起胳膊就对我打来，可没敢直接打我，啪啪打在了我的椅背上，下手很重，他的手很疼，就又出去找了一个拖布的木杆，发狠地打我的椅子，啪啪啪打得很响，屋里的人都惊呆了。我说，你们都看好了， 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人。 A 保安说，我打你了吗？我打你了吗？我大声地正告他说，你这是故意伤害。周围的人都吓得不敢说话。 A 保安觉得理亏了，用木棒在我椅背的缝隙中轻轻地捅了我两下，说，我没打你，我打的是椅子。然后灰溜溜地走了。一场疾风暴雨过去了，我有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，谁也动不了我。几个帮教每天频频开会，讨论怎么对付我，甚至想要找我母亲来看我，用亲情来动摇我。我说，谁也不许动我母亲，我母亲那么大岁数了，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必须负责。再说，她也管不了我。其中一个问，你妈妈真的来不了吗？我说，来不了，出了什么事，你们负责。搬不动我母亲，他们就又找我们单位的领导。领导来了，对我说，国家不允许的就不要坚持了，不要吃眼前亏等等。我说，基督教出现的初期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，法轮大法也是一样，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使人们道德回升，身心健康，是人类未来的希望。我维护的不是我个人，我要做一个维护宇宙正的因素的生命。看得出来，单位的领导已经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圣和威严，所以临走的时候，他很诚恳地说，某某，来，抱一下。我们拥抱了一下，他内心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佩服已经尽在不言中了。洗脑班没达到目的，就又找来一个搞人体科学研究的所谓科学家与我谈话。我给他提了有关特异功能的问题，这个教授解答不了，就自己想象了一个解决的办法，又很难自圆其说，当时我就给他揭穿了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，作业还是没写一个字，帮教们拿出了最后的招数。那天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，洗脑班主任和一个所谓管我案子的政法委警察及所有帮教都来了。两个男保安身穿制服，手里拿着黑色的打人橡胶棒站在旁边，好像准备随时听指挥打人的架势。帮教又开始威胁我，让我写所谓的作业。我平静地说，不写。他说，你不是取保候审吗？不写就给你送看守所。我说，我就这10来斤，我什么都放得下。这些人看威胁恐吓都不起作用，就都出去了，留几个保安看着我。一个男保安说，快写，不写就揍你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说，我要去卫生间。上次那个动粗的 A 保安拿着棒子敲着地大喊，不行。这时洗脑班主任进来了，厉声制止了他的无理行为。我从卫生间回来后，洗脑班主任说什么国家不让练了就不要练了，是为了我好等等。我也心平气和地再次和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。我说，这不是为了我个人，我要做一个维护宇宙正的因素的生命。洗脑班主任显得很无奈，我感觉他很可怜，被中共谎言洗脑毒害，无知地做着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事，同时我也看到了他内心善的一面。已经夜深了，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，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，一个女保安进来了，她说，可以回去了。我说，回去还要干什么？走出房间，她轻轻地告诉我，睡觉。我知道这一关又过了。 这次经历让我感到实修太重要了。修炼的人要按照师父在弘银圆明中说的，大法不离心。师父在弘银真修中又说，时时修心性，才能在难中不迷航，才能走出劫难，兑现誓约。回想自己的修炼历程，无比感恩师父的一路保护，在难中时时给我鼓励，给我希望。师父不知为弟子操了多少心，承受了多少磨难。今后我要更加精进，在师父正法的大熔炉中练就成纯正的大法中的一个粒子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除怕心，正念清除清灵骚扰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5号。3月15号上午9点半，派出所警察打电话说来家访，我说没时间，我也不见你们，就把电话挂了。晚上8点40，我一看有一个未接电话就回过去，一听是派出所的，我说没事了，就把电话挂掉，关机，卸电池，然后心里就生出了怕心。16号一天心里都忐忑不安，到了晚上8点半，我正在父亲家刷碗，警察他们就来了，丈夫说没在家，让他们走了。然后丈夫就开始埋怨我，你就说个不练了不行吗？你在家该怎么练还怎么练，你这么犟，气死我了。丈夫心脏不好，这时我看他的脸都白了，赶紧拿了救心丸让他吃上。我说，我有我的做人道理，师父让我做好人，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练法轮功没有错，我不能签字，让他们犯罪。看到他这么难受，我想是因我做得不够好，让旧势力抓住了把柄，再而三地迫害我。可是毁的却是众生啊。因我多次被邪党迫害，他承受的压力太大了。我说，对不起，让你又跟着承受了，真的对不起。然后我拿起手机搜索国家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。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解禁法轮功出版物的50号文件给丈夫看，丈夫不说话了。然后我把得到的信息叫同修上网曝光，让海外同修打电话救度这些可怜的警察。在此谢谢讲真相平台的同修。18号下午4点多，警察他们又去父亲家了。我去了一夫妻同修家，准备不回家了。静下心来多学学法，加强自己的正念。和同修学法、练功、交流，发完半夜12点的正念后，同修休息去了。我没有一丝睡意，就跪着双手趴在师父的法像前求师父，我应该怎么办？并向内找，找到了自己的怕心、争斗心、急躁心、说话不善的心，还有色欲心等。求师父点化我还有哪些不符合大法的地方，我要走师父给安排的路，救警察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消极承受和躲避。大法弟子不是在邪恶迫害了才去反迫害，而是主动清除操控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。一大早我就回家了，因几天来我被怕心笼罩着，排斥不掉，心也不稳，耳朵老是听外边的声音，身体的细胞都绷得紧紧的，知道这是不对的，在承认迫害。我找到了最大的执着，就是怕心，自己都怕成这样了，还怎么救人？ 怕的不是我，是那个假我。我要解体这个怕心。我盘腿立掌，大声跟旧势力说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一切不符合法的，我要在大法中归正，不允许邪恶迫害，彻底清除迫害阻碍众生了解真相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黑手、烂鬼及共产邪灵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感觉师父就在弟子身边，充满我整个空间场的邪恶因素瞬间被大量销毁了，怕心也没有了。这时生出了慈悲心，我想我要去救那个警察，因为警察也是来得救的可贵生命，我不能让邪恶的旧势力毁了他们，所以对警察的怨恨心也没了，感到丈夫和警察他们是自己世界的众生。警察能给我打电话，跟自己得有多大的缘分，也许就是等着听真相，等着救度呢。转变观念后，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师父在《弘宁二法正乾坤》中说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师父还在《弘宁三只为这一回》中告诉弟子，除恶只当把尘拂。我在纸上写了约法三条，一，不能开警车，二，不能带执法记录仪，三，不能签字，如不答应就不见面。21号下午，我双手合十求师父，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师父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。然后我就拿起手机给警察打了电话，我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他说不知道。我说，你那天找我了？他说，哦，是某某某。我说，我先给你赔个礼，那天说话对你不善了，因为我丈夫住院了，心里有点着急。听说你上我家去了，你找我到底干什么？他说，想跟你见个面，了解一下。我说，你在手机上搜索14种邪教，没有法轮功，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，按照法律，你上我家去属于骚扰。如果你给我照相签字呀，我绝不会配合你的，因为那样对你不好，对你家人也不好。我不是为我自己，而是为了你才不和你见面。我让他再搜索解禁法轮功出版令，他说，那不见就不见吧，我还有事，你这个情况我知道了，就这样吧。说完挂了电话。当时我泪流满面，双手合十，不知用什么语言来感恩师父，心情无以言表。我什么也看不见，但我能感受到在另外空间就是正邪大战，而且是惊心动魄的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弟子闯过了看似来势凶猛的大暴风骤雨，在8分钟内的通话中就这样烟消云散了。邪恶被彻底的清零了。今后弟子多学法，去人心，让师父少操心，感恩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